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环节里头见面啊。我们认识圣经啊，已经在前一段时间查考了出埃及记。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如果上一次呢你落了，你没有听马可福音第一章不要紧，我们今天进入第二章。当然第二章跟第一章啊是有一些连带关系的，所以呢回过头呢听完今天节目，你自己再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啊，补一补啊，自己补个课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查考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首先看第二章一二两节的经文，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儿。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哎，你会看这两节经文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我们上次讲到是耶稣啊工作的一个基地，因为拿撒勒人啊不接受耶稣，耶稣呢就把啊加百农作为他工作的基地。可是为什么耶稣又离开呢？原来跟第一章有连带关系。第一章最后不是讲到耶稣行了个神迹，是不是啊？叫这个病人，麻风病人，大麻风病人洁净了。那么当时呢耶稣告他说啊，你啊给祭司验身啊，证明你已经洁净了，而且要这个按摩西的吩咐献上礼物啊，对众人这个做证据，而且不要宣扬啊，我治了你，把你治好，你不要宣扬。可是呢这个人憋不住宣扬，一宣扬，好家伙，这不是都知道了是吧，都知道，于是呢都要找耶稣。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麻风病被洁净的病人没有按照主的吩咐把事儿传开，很多人听到主的名声就四处要找，要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给他们医治。那这个情况下主就暂时离开了加百农。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主不希望他们误解啊，说主来的目的啊这个啊只是来给人治病啊，主不要他们只是认为主来的目的是给他们身体上治病，主来的目的是关于属灵方面的啊，既是有身体也有属灵方面，他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他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当他的工作受到影响的时候呢，他就会离开加百农了啊。过了一会儿，过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总之就是没过多久他又回到那。可是主一回来，消息一传开，马上又有很多人知道了，听见他回来了，于是又想见主了。有没有留意啊？第一节说的那个房子，这里所指的是彼得的家啊。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记载嘛，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嘛。那些人就聚集在彼得的房子，但是人实在太多，连房子的门口都站满了人。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讲道啊，不管他们怀着什么目的来找耶稣吧，耶稣首先是把他们最需要的给了他们，那就是神的道。那么在这么多人当中呢，有个事情发生，那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有一个人 带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啊，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且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啊。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这个事情啊，四个人抬这个摊子，说明他的情况是比较啊比较严重。四个人那么大的决心，非要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是吧？另外一个呢，为什么拆房顶？那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房子呢啊，它都有个平顶啊，而且呢它不是这个平原地区啊，它是坡的啊，拆了房顶正好就是耶稣讲到的地方。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形地势啊，建筑，你会觉得说干嘛要拆房顶啊，是吧？嗯，因为跟我们中国不同。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出这个摊子的确是行动不方便。彼得的房子啊，四周围挤得水泄不通啊，四个人没法把摊子抬到耶稣跟前啊。于是呢，他们用这个办法啊，我们看到似乎是迫不及待的啊，马上要把摊子带到耶稣跟前。但是人阻挡他们的去路啊，于是他们没有灰心，就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把房子的顶拆了，把摊子连褥子从房顶坠下来。哎，这个方法成功了啊，成功了。这四个人呢，不但是热心，同时也有信心，他们没有害怕眼前的困难，他们就是要把摊子带到主跟前啊！他们深信主一定能够把摊子治好啊！除了他们，还有摊子啊，这五个人在极不容易的情况下到了主面前，不管周围的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也不管自己啊，到底会给大伙添了什么麻烦啊？打扰了其他人，就一个心眼要见主，因为他们是满怀信心的行动，主就说你的罪赦了。哎，为什么主不是说给他治病，而是说你的罪赦了？主给人治病怎么是说你的罪赦了？摊子所希望的是得医治，这跟罪有什么关系啊？啊，其实呢，在场的人也纳闷，六到十二节啊，就有吧啊，当中有几个文士啊，听到耶稣的话就不满了，不光是纳闷，是不满，说这话哈、啊，那是神说的话，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说这个话是亵渎神，除了神谁有权柄能够赦人的罪？哎，没错啊，除了神没有人能赦人的罪，的的确确只有神才能赦罪，才有赦罪的权柄。可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错就错在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虽然他们口里没有说出他们心中的话，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所想的是什么。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对于文士心中的不满，主是清楚的，同时主要把他们的疑问解开啊。主耶稣就反问他们，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说哪句话容易？在人看来两件都不容易，但是对于神呢啊，神两样都能做。为了显示主的全能，主在众人面前吩咐摊子 起来，而且拿刚才所躺过的褥子回家吧。主既然能叫瘫子起来行走，就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是神。于是在场的人看到这个事的人就惊讶啊，发出赞叹。那几个文士心里一定不好过啊，耶稣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们感到不安。接下来十三节起就讲到耶稣呼召立位了啊，在海边耶稣啊找到个机会用神的道来教训人，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耶稣啊，十三节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在教训的时候呢，耶稣在十四节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遇到这个人，这个人看了耶稣了之后，使他的生命有重大的改变。这个人他是个税吏，收税的，他叫利未，他是亚拉斐的儿子，属于利未支派，所以被称为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其实这个人是马太啊，利未支派本来是神所拣选，是当祭司的，但是呢他却当了这个罗马政府的收税官，税吏的工作啊，税吏工作我们都知道，在税局工作的人那是个肥缺，是吧？因为呢我说我给你少收点税，你就给我进贡，你就给我点钱，总之呢你老老实实，是吧？我就给你点方便，你不老老实实呢我就逮你。所以你看到在市场上收税的人呢，家里不缺吃的啊，收税的人呢家里不缺钱花，就是以工祭司啊。所以收税的人呢，人也恨他，人也恨他，当然也有人嫉妒他。税吏的工作被人鄙视，也被人轻看啊，没有人愿意跟收税的人税吏交朋友啊。如果有朋友啊，也是彼此利用的，是吧？谁都不喜欢他。可是呢，耶稣却愿意接近他，而且还到他家里去。那么在利未的家里啊，还有其他人呢、啊、这群人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其他税吏，包括罪人。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轻看他们。耶稣和门徒啊，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看十五、十六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好了，这两节里头三次提到税吏和罪人这个话。税吏和罪人的确不受欢迎，而且很多人都厌恶他，所以他们没有朋友，他们只能够啊跟别的税吏往来。就在这一天呢，他们聚在一块，耶稣来了，而且和他们一块吃饭。文士看到这个事儿就议论耶稣了，认为耶稣不该这样啊，跟他们霍霍在一块干什么呢？耶稣很巧妙的回答啊，试问啊，健康的人会找医生吗？十七节啊，主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只有罪人才需要主的帮助和主的拯救， 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起，是因为主知道他们需要，他们需要拯救。那些宗教领袖呢，因为妒忌啊，就将主看作是他们的敌人，处处跟主为难，同时呢经常要找主的岔，用这个来攻击主。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啊，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啊，法利赛人照律法的吩咐去进食，但是律法没有详细把进食的规则列出来，他们只知道律法的表面，他们不理会律法的精义，是吧？所以他们就经常只有虚浮而缺乏诚意，只有外表。法利赛人认为约翰的门徒都遵守律法去进食，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啊？又找岔了啊！觉得他们是轻视律法。对于这种指责，耶稣同样的啊，耶稣的回答使他们哑口无言，是吧？接着耶稣又说了一番话啊，这个话含义很深啊，那就是21、22节，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这番话含义很深，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来不是要除去律法，也不是要在律法之外添点什么，主来是要做一些新事啊，他要做一件新事，他不是要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啊，他是要把一件全新的衣服给人，新和旧的东西是不能和在一块的，就像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会把这个旧衣服扯得更破啊，新酒和旧皮带同样也会产生一样的效果。所以感谢神，主来到世上是要将一些新事啊带给我们。以赛亚书说啊，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那就是他要为世上的人的罪而死。他赐给我们的是新的衣服，就是基督啊，是成为我们的义。在基督里我们是新人，我们要穿上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衣服啊，就好像这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一样。那些宗教领袖因为顽固和迂腐的缘故啊，他们没法子接受这个道理，他们一向所领受的是律法的教训，他们也一直持守，但是他们却只是持守表面，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完全不了解里头的经义。可是现在呢，主说出一些新的道理，他们就存着抗拒的心了，以为主是违反律法的吩咐啊，跟他们对抗。他们不但不能接受主所说的道理，而且还啊，就是从心里打从心里头抗拒主，反对主。后来呢，而且还要把主啊置于死地才觉得放心。他们为了主跟税吏和罪人一块 就质问主的门徒，又为了禁食的事指责主，又为了另外一件事来质问主啊。这些人这样做无非是要主啊在众人面前被羞辱，无非是要告诉众人说主就是不义的，叫其他人呢不要接近主。在23到28节就因为啊在安息日啊这个主的门徒走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看呢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主的门徒经过麦田掐麦穗，他们的行动呢被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是他们都盯着的，他们都监视的，他们想在这些耶稣的门徒所做的事上呢找个岔，找个把柄。一看到他们经过麦地掐麦穗，这下指责就来了，就是说安息日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就是安息日是重要的日子啊。这个掐麦穗啊，这个动作啊本身是没有错，是申命记23章25节旧约的律法条例所容许的。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的领袖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呢，他们根据什么呢？他们根据这个犹太传统啊，在安息日呢收取庄稼啊，按规矩来说耶稣的门徒所做的也是啊，但是呢他们觉得是不可以的，说安息日不可以收取庄稼啊。那么诫命中神也曾经吩咐啊，申命记5章30节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在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与你一样安息。那法利赛人就认为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是违反神的命令，做了不该做的事。事实上门徒没有违反诫命，是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申命记也有这样记载啊，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门徒是随手摘，不是收割。法利赛人呢就小题大做，目的就是要啊找岔，目的就要我们说啊损呢、啊、就是要损耶稣，损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不想跟他们争论，耶稣只想把他们的错指出来啊，同时要让他们明白啊，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啊，而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耶稣举了个实例叫他们哑口无言啊。发生在大卫身上的啊，大卫和跟随的人呢在饿的时候呢也要向大祭司要食物吃，大祭司呢啊没有别的食物啊，结果呢就拿这个殿上陈设饼给他们吃。这个饼呢本来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呢大祭司就破例了。25到27节的经文啊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 也是安息日的主。是的，人不应该受安息日的限制啊，很多事情这个我们需要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衡量，来决定怎么处事，而不应该只看重律法的表面就定人的罪啊。法利赛人呢，把重点放错了，他只看到啊要尊重律法，他只看重安息日这个日子，而不理会人的需要。可主呢，主就把他们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同时主也让他们知道他是安息日的主啊。你看这个大卫，主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踪他的人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那是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卷21章1到6节的。这个旧约的事情和耶稣的门徒所做的，表面看来都是违反安息日规条的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就在于敬虔的人都做了一些啊，好像被明文禁止的事，可是既然行善和挽救生命啊，在安息日都可以挽救生命，那都是合法的嘛。那么大卫和耶稣的门徒就是没有违背法律的经义。那么亚比亚他当大祭司的时候呢，亚比亚他的父亲亚西米勒是当时的大祭司嘛，是吧？是当时的大祭司。他当大祭司的时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肚子饿了啊，就找他要吃的。那没法子，陈设饼桌上的饼啊啊，陈设饼桌子的饼就让他们充饥了。犹太人的传统呢，是把守安息日的要求和这个禁例去加倍的去严格去要求，以致呢这个重担呢压到叫人没有办法承担的地步。可是耶稣呢，耶稣却是超越这些传统，强调神赐安息日的目的，是吧？就是说这一天是为人而设的嘛，是吧？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是吧？让人在灵命思想和身体上有个复苏的机会。所以主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可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为的是纪念主吗？啊，所以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好了，那么透过今天这几方面的内容啊，让我们对我们的主更有一个敬畏的心，也对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个概括的了解。好，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会进入马可福音第3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